不可自放怒火，破案尚且不可以欢喜，又怎可以发脾气？但以前做官做院士长，至少是个举人，何况大多数院士长都是进士及第的添。
所以一提醒他马上就觉悟了。
宰为之祭眼，这个呢是很有胆识的劝解。而袁官一经提醒就觉悟了，就息怒了。由这个地方我们能够见到杨先生的智慧、德性、见地都很了不起的。
所以他在宫门好修行，多行善事。
杨先生家甚贫，在以前做官只靠俸禄是不会发财的。
所以退休之后真正是两袖清风，一生清贫的人非常之多。
如果做官告老还乡而富有的呢，就是贪官污吏，否则呢钱由哪里来呢？是吗？
因为以前读书人不会去做生意。
如果官做大了，对国家有大的贡献，那国家有奖励，送你多少田宅，那是相当富有的。如果是平常一个官吏告老还乡，都是相当清寒的，何况杨先生只是县政府里面的一个小职员。家甚贫，贵显一无所取，他不接受人家送礼，有人要拜托他，尤其是犯了案的人，
亦即是犯法的囚犯，
总是想讲一些人情，能够得到好一些的照顾，或者刑罚判得轻一些，可能他的职位是掌管这种事情，于是人情就免不了了。
而杨先生他总是秉公办理，不接受别人送的礼，十分清廉，非常难得。
欲囚人乏量，常多方以制之。以前囚犯的粮食很少的，有时在地界的路上时时都缺乏粮食，没东西吃的。那杨先生总是尽心尽力设法之救济他们，一日有薪酬数人代步，家又缺米，吸酬则家人无食，自顾则酬人堪敏，与其父相知，父曰：酬从何来？曰：自杭而来。杭是现在的杭州，杭州到宁波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，囚犯带着刑具，手镣脚铐都是步行的，这么一日能够行几远？一日能够行五六十里已经相当辛苦了。
而由杭州行到宁波要好几日的时间只行一道，
沿路隐饥，菜色可谷，沿途冇嘢食，饿咗好多日，好可怜。夫妻商量一下，因切几支米煮粥以食酬，家中米少都送俾佢哋，自己就冇得食啦。自己食咗咧，佢哋就冇得食啦。点算呢？
唯有煮粥分一半俾佢哋。
后生儿子，长若守臣，次若守子，为南北吏部侍郎。以后呢，杨志晴夫妇他们生了两个仔，
这个是夫妻积德，报在儿孙。
吏部就是相当于现代的内政局，以前的中央政府只有六个部，现在则有十几部。以前部的职权比现在的部的职权更加大的，
好像前面讲的礼部就兼现在教育部和考选部的职权。
吏部是管行政的，职权也都比起而家大。侍郎就是我们而家讲的政务次长，
亦即是副部长。
部长在那个时候叫尚书，侍郎是次长，就是副部长了。通常副部长都有两位的，左右侍郎，就好像我们而家部里面亦都是有两位次长，
一位是政务次长，另一位是常务次长。
长孙为刑部侍郎，刑部就是现代的法务部、司法行政部，这两个部的职权都是以前的刑部。次孙为四川廉显，廉显相当于行政专员，比起省长低一级，比起县市长高，大概管七八个县到十几个县的地方行政首长，又区为名臣，是说治理地方非常之有成绩，好有声望地位。金楚亭得政，亦其锐也。金就是现在，楚亭先生亦是做官的， 亦是非常之清廉，是他们的后人。
因为这个是夫妻两个积德，子子孙孙都会好。
释正统间，邓茂七唱联于福建，市民从策者甚众，朝廷起银元将都县皆南征，以计擒策。后委布政司谢都时首杀东路贼党，
亦即是公元1436年到1449年。
正统是明朝英宗的年号，邓茂七唱乱于福建就是造反叛变。市民从贼者甚众，朝廷起银元将都县太南征，依计擒策。后委布政司，都县是官名，楷是他的名字。布政司相当于现代的民政财政厅长，主管一省的行政和财政。
借求策中党副策席，凡不副策者，勿授以白布小旗，约兵至日，插旗门首，大军兵无妄杀，存活万人。后谢之子谦，中状元，为宰辅，宣批服众探花。
这一段是讲不妄杀所得的果报。但我们看看中国的历史，凡是统军的大将，后代有好果报的人很少的。为什么呢？
因为杀业太重，结的冤仇太多。
做将军有好后代的，在中国历史上恐怕十个都见不到的。他是其中一个得善报的。
因果报应最明显的是唐朝的大将郭子仪，他的后代能够保存是他做将军积善德。
宋朝的时候，曹彬、曹翰都是曹康人的手下大将，曹翰的后代就很差，没有传到第三代，女儿沦落为娼妓，家败人亡。曹彬是好仁慈的将军，不妄杀，后代都好好。
所以做将军的人如果军纪不严，士兵骚扰百姓，都是他的罪过。
这里讲的是不妄杀的果报。这个人很聪明，只要不是拥护叛党的，都教他们如何来区别，在战争的时候就不会误伤人命。
而他的子孙的功名富贵，讲明了善因善果，丝毫不爽。
蒲田林氏先世有老母好善，常作粉团诗人，求取即与之无断色，一先化为道人，每旦杀食六七团，母日日与之，终三年如一日，乃知其成也。
蒲田是属于福建的一个县，在福州的北面。这里呢亦是讲先人食善，他每日做一些食的嘢，
亦即是粉团
布施给穷人。他亦都没有分别心，每日做边个要食都给，好难得。这种事偶而为之好容易，长远心愿就好难发了。
由于他是乐此不疲，只会这样布施给别人。
有个仙人化成老道士，每一日朝早都去他树要六七个粉团，三年如一日，才知道老太太确实是诚心诚意做好事做善事的。
所谓真诚是积德，布施是积善。
老太太没什么希求，只是帮助一些贫困之人。
因为之若吾食与三年粉团，何以报与？
老道士就跟他说，
我每日都跟你要粉团，我食了三年，怎样报答你呢？
苦后有一地壮之，子孙观着，有一星麻子之数，其子依所点壮之。
这个道士会看风水，他说
你屋企有块地风水好好，壮在那里，你的后代做官的人数有一星芝麻那么多。
芝麻很小粒，一星芝麻你说有多少呢？其子依所点壮之。之后呢，老太太死了，他的仔就依照老道士所指点的穴葬在这个地方。
初世即有九人登帝，履代詹英甚盛，福建有武林不开榜之遥。
第一代家中就有九个人做官，可见老太太好善积德，子孙好多。履代詹英甚盛，詹英就是指古时候的贵人，他顶帽插住花。福建有武林不开榜之遥，这句说话是真的。福建的林家可以讲是全省第一个大家族，非常之兴旺。
这个就是讲诚心施食的果报。
冯爵庵太史之父，唯入长生，隆冬早起赴学，路遇一人，倒卧雪中，门之半僵矣。俗解几年求异之，且扶归救苏。
呢度系讲救人一命嘅善宝。太史系以前任职喺翰林院，
翰林称之为太史，相当于现代中央研究院嘅院士。
冯爵庵父亲以前做秀才嘅时候，
长生就系秀才。
朝头早佢翻学，喺路上遇到一个人喺大雪之中冻伤跌倒喺地。嗱，我哋可以想象呢个人必定系贫病交加，遇到咁样嘅一个灾难，佢睇到咗嘅时候，用手去摸佢，几乎就会冻死噶。
但仲未冻死，
佢将佢救起嚟，将自己身上着嘅衣服除落嚟俾佢着，带佢翻屋企救咗佢一命。嗱，救冻一定要有常识嘅。北方人都知道，南方人就唔识得。救冻咧系要用凉嘅水，唔系热嘅。
亦即系用凉嘅毛巾，用凉水帮佢摩擦，咁样可以使到佢内里边嘅寒气散发出嚟。
梦神告之曰：与救人一命，出自诚心，唔显寒其为与子，及生爵庵，遂名其。
看到可怜人，不理是什么人，出于诚心来救他一命是大事。吴显韩琦为御子，韩琦是宋朝的大将，亦都是名臣，
所以韩魏公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名的。
这位神人就将韩琦介绍到他屋企的投胎，入了人道，及生爵庵，遂名琦。咁就係救人一命得到个好仔啦。
呢度亦都讲明咗六道轮回转世投胎嘅事实，古人都能够深信不疑。
台州应尚书壮年杂业于山中。
杂业就係读书，以前读书人大多数都喺寺院，
而只有寺院至有多余嘅房间至会有图书室。
藏经楼里面唔单止收藏咗佛经好齐备，世间的四书五经、诸子百家，寺院里面都有典藏。藏经楼就是图书馆。以前地方社会没有图书馆，
所以寺院就是学校，藏经楼就是地方上的图书馆。
读书的人大多数选择在寺院，寺院环境幽静，都在山林之中，是读书修学的好场所。
夜鬼笑集，往往惊人，功不具也。一直问鬼魂，某妇以夫久客不归，庸夫逼其嫁人，明夜当溺死于此，吾得待矣。
鬼是确实存在的，人鬼杂居，如果人烟稀少或者人气不旺盛的时候，往往就有很多鬼出现。功不具也，应先生心地清静，正大光明，他对于这些妖魔鬼怪就毫不在乎的，亦都不怕他们。一直闻鬼魂，某妇以夫久客不归，庸姑逼其嫁人，明夜当溺死于此，吾得待矣。凡是自杀的都要有替身才能够再投胎的，如果没有替身他亦相当苦，他吊死的地方要有另一个人吊死，他才能够得到自由的。 但现在有些车祸也是这样，他不是自发的，是偶发事件，是横死的，也都要有提升的。
而横死是很不吉祥的，所以我们要留意一下，某个地方如果时时都很容易出车祸，那那个地方就会有冤鬼，因为他在那里等待找替身。
这里讲一个吊颈鬼找替身，他预先就知道了。他说某个人家先生在外面做生意，很久都没回家，家里人不知道他生定死，就逼他太太改革。太太不甘心，想自寻短见，听日呢就要在这里上吊。这个吊颈鬼说，
我有机会，他听日可以来代替我了。
这些说话就被应先生听见了。
工钱卖田，得银四两，即伪作其夫之书，寄银还家。其父母见书，以手迹不类疑之，寄而曰：书可假，银不可假，想而无恙。苦遂不嫁，其子后归，夫妇相保如初。
这件是人命关天的大事，他自己是个穷秀才，去哪里找钱来呢？那他就喇喇声回去卖了田地，得到四两银，还写了一封假的书信送去富人屋企。其父母见书，以手迹不类而知。这封信不是他的仔亲笔写的，一睇就知道。既而曰：书可假，银不可假，是话边度有人送钱嚟嘅呢？呢啲钱应该唔系假嘅，所以话想而无恙，富遂不嫁，其子后归，夫妇相保如初。之后冇几耐咧，佢嘅仔果然翻咗嚟啦。咁一来就保存咗一个家庭嘅完整，呢、这个功德好大啊！
而应先生当时做呢一个事情，亦都唔系想去做功德，只系同情怜悯人哋。
佢系发咗真心去帮助佢，救佢一命，保存呢个家庭，冇谂到乜嘢功德唔功德嘅。佢仍然咁继续喺寺院读书。
公又闻鬼语曰：我当得代，奈此秀才坏吾事。旁一鬼曰：以何不和之？曰：上帝以此人心好，令作阴德上书矣，吾何得而和之？
应公又听到鬼讲：
好不容易等到一个替死鬼，我可以有人来代替我，这个秀才将我的事情破坏了。
旁一鬼曰：而何不和之？旁边有一个鬼讲：
你为什么不去报复他呢？
曰：上帝以此人心好，命作阴德常书矣，吾可得而和之。由呢度我哋就知道，鬼神所以作祟能够害人，亦都系呢个人嘅罪有应得。佢如果冇罪业，鬼神想害佢都害唔到啦，对佢亦都无可奈何嘅。俗语话斋：
人有三分怕鬼，而鬼有七分怕人。
我哋怕鬼其实系不必要嘅，鬼怕人比我哋怕佢哋更加严重啊！
所以只有自己做咗亏心事，才会怕鬼，亦都因为咁，鬼才会欺负你。
如果你系心底光明磊落嘅，呢啲妖魔鬼怪绝对唔会作祟嘅。呢啲事情好似纪晓岚嘅《月眉草堂笔记》、蒲松龄嘅《聊斋志异》，仲有中国正史二十五史里边亦记载咗好多。在民国初年出版的《历史感应统计》都是讲二十五史所记载的因果报应之事，鬼神是真正有的。
上帝以此人心好，命作阴德上书矣。
上帝是指天帝，以此人心好，看到这个人心比好，命作阴德上书矣，已经委派他做阴德上书。上书就是现代的部长，他之后呢果然做到上书。
因为应公听到鬼神讲说话，自己亦都预知前途，
应公因此益事努力，善日加修，得日加厚，遇岁机接捐谷以赈之，遇亲戚有急 接委曲为辞，遇有横逆，接反躬自责，而言顺受，子孙登科弟者，金屡屡也。
横逆就是别人对他非礼，侵犯他，侮辱他，他都能够反省。而言顺受，而言呢是心平气和，没有一些浮躁，不与人计较，
绝对没有报复的心理，能够容忍别人。
子孙登科弟者，金屡屡也。不单止自己做到部长咁高的地位，子子孙孙都非常之完善。
这个就是救急存节，亦即是保护一个家庭的完美所获得的果报。
上属随逢祝息，其父素父，偶遇年方，先捐遭以为同一之昌，又分谷以振贫乏。
上属院就在江苏省，随逢祝息，逢祝呢就是他的字，古人都称字，息是他的名。
因为以前名只有父母老师才可以叫，但是写传记的时候由于避讳，所以他的名就写在字的下面，称为随逢祝息。
其父素富是说他的父亲相当富有，偶遇年方是说地方上有灾难，年方就是收成不好。先捐遭以为同一之唱，唱就是提倡，希望富有的人家都能够跟风，可见他租给农民耕种，地主收租，方年收成不好，他捐租，
亦即是今年的田租他不要了，好使到农民的生活能够过得下去。
地主不要租金，农夫呢还能够勉强地维持下去，这个是很难得的一件善事。又分谷以振贫乏，大陆上富有的人家都有仓库的，是储存稻米的，他将自己屋企的仓库打开来，将粮食分给贫困的人家，救济急难。
夜闻鬼唱于门曰：千不康，万不康，随家秀才做到了举人郎，相逐而夫，连夜不断。是遂逢祝果举于乡。
住在乡村里面，这些鬼怪的事情时有所闻，有阵时还可以见到的。
而鬼讲的说话有阵时亦都听得好清楚。
千不康，万不康，随家秀才做到了举人郎，这句呢是鬼在外面唱。相逐而夫，连夜不断，是遂逢祝果举于乡，是说这一年呢逢祝果然中了举人，果然应验了。鬼在外面唱说他的仔今年可以考中举人，
而今年去考果然没错，真是中了举人。
其父因而益积德，孜孜不怠，修桥修路，斋僧接众，凡有利益无不尽心。后又闻鬼唱于门曰：千不康，万不康，随家举人，直做到都堂，逢祝官中两节巡抚。
善有善报，的确是有效验的，明白人就更加努力去修善。后又闻鬼唱于门曰：千不康，万不康，随家举人，直做到都堂，逢祝官中两节巡抚。都堂呢就是督察院，是掌理役事的，相等于现在的高等法院大法官这样的地位。逢祝官中两节巡抚，最后他的官阶做到两节巡抚。
而巡抚就是现在的省主席，
这个是真心赈济贫困，灾难中发心赈济贫困的果报。
嘉庆图康熙公初为刑部主事，宿狱中，世孙诸囚情状，得无辜者若干人，公不治以为公，密疏其事以白堂官。后朝审，堂官责其语， 以信诸仇，无不服者，识冤益十余人，一时敛下咸众尚书之名，
帮助别人平反冤狱，咁做咧系好难得嘅。嗱，审判一件案，再小心再谨慎，冤枉人都系难免嘅。
由此可知，做法官做律师好难好难，而冤枉人虽然唔系有意嘅，但系仍然系有好大嘅过失。
陶康熙先生为人非常之难得，佢要使到啲囚犯减少冤狱，佢自己咧就走到监狱里边，同啲囚犯喺埋一齐，了解下佢哋真正嘅情况。嗱，有啲人喺大堂审讯之下，真系丧魂失魄，以致真实嘅情况就唔敢讲出嚟。
而以前大堂里边嘅威严，同而家比起上嚟，就真系唔一样啦。
以前审案多半喺清晨天蒙光嘅时候，呢、这个时候咧，法堂里边阴阴森森咁，真系好似阎罗王审案咁嘅款，气氛好得人惊嘅。
所以嗰阵时将囚犯拉到大堂去，就好似去见阎罗王一样，同而家系完全唔相同嘅。
刑部就好似而家嘅法务部高等法院，主事相当于现代嘅科长，地位并唔系好高。嗱，佢监狱里边去打听囚犯嘅真实状况，自己就唔居功，将情况写出嚟俾个堂官，
而堂官就系刑部嘅上书，
功劳都归佢嘅长官，长官当然好欢喜啦。长官喺晨早审案嘅时候，就预先知道实际嘅情况，再一件一件咁审问。果然平反咗十几个人，皇帝错缴呢就叫做敛，敛下就是京师，以前叫做京城，现在代称为首都。咸众尚书之名是说没一个不赞叹刑部尚书公正廉明，
功服品弱，敛谷之下尚多冤民，四海之广，少民之众，岂无枉者。二五年差一减刑官，核实而平反之，尚书为咒，允其矣。是公亦差减刑之列。
京师是皇帝所在之处，是首善之区。这个地方的政治清明应该是全国的模范，所以叫京师。
师就是师范的意思，做其他都市的模范。
四海之广，少民之众，岂无枉者。既然京城仲有咁多冤枉嘅人，何况其他嘅地方呢？京师以外其他嘅城市，冤枉嘅人一定唔少啦。二五年差一减刑官，核实而平反之。呢个系陶康熙嘅建议，佢认为至少每隔五年，朝廷里边应该委派一位官员，重新咁将啲旧案件审查一番，核实而平反，即系平反冤狱。呢、这个建议非常之好。上书为咒，允其矣。刑部上书就将呢个意思禀告皇帝，皇帝批准咗啦。时公亦差减刑之列，刑部上书对佢非常之好，知道佢系非常廉明公正、全心仁厚之人。这个制度建立之后，就是国家有了减刑官了。刑部亦派陶康熙为减刑官的一员，
亦即是每个人分配到几个院士去审理案件。
梦一神告之曰：与命无子，今减刑之矣，心合天心，上帝赐予三子，皆二子腰金，是敌夫人有神，侯生应圈、应坤、应俊皆显官。
陶先生他命中无仔，好像袁了凡先生一样命中无仔。
袁了凡先生是求子得子，而陶先生是积功累德得子的。
家庆包鹏，字顺之，其父为慈阳太守，生七子，凭最少最平和元氏，与吾父往来甚厚，博学高才，屡举不第，留心二事之学，
慈阳就是而家的安徽慈州，太守是地方行政首长，生七子，凭最小，最平户原始，平户亦是地名，包凭入罪在原则，与吴父往来甚厚，博学高才，屡举不第，留心义士之学。义士呢就是佛教、道教。包凭去考举人，每次都考不到，就显得消极了。他学佛学道，日日跟啲出家人道士一齐交友。
他同袁了凡算是世交，他哋平时都有来往。
一日东游马湖，偶至一村寺中，见观音像，临离路立，即解脱中得十金，受柱灯，另修屋宇，增布以功大银小，不能尽事，复取从布四匹，检合中依七件御之，内处接系新字，其仆请以之。凭若但得圣像无恙，吾须攞情何伤。
这件事是出于真诚的，施金修建佛寺，包凭他屡次咁参加考试都没考中，对于仕途呢就心灰意冷。
但是他家境亦都好唔错，算是过得去的，所以就去学佛学道。
偶然在一个乡下村庄里面见到一座佛寺，看到观音像被雨淋。
由此可知，这座佛寺年久失修，落雨至会漏水，观音像至会被雨淋到。
包凭他看到这种情形，就想要修寺，就将自己的钱袋打开。
托就是钱袋，
里面还有十两银，那他就全部都给了主僧，
就是寺里面的住持，
请他将观音殿收一收。主僧告诉他，
收殿十两银不够。
十两银在以前的数字是相当大的。
由此可知，这座寺院大概是一座古寺，有相当的规模。
他听了这番说话之后，再将身上所带的四匹布都捐晒出来，还有行李里面
盒就是用竹编的藤箱，
有几件好的衣服都拿去买，买了钱就拿来收佛寺。衣服里面有一件合衣，
而柱接就是新的甲衣，
质料非常之好的，当然价钱也都相当高。他的仆人就跟他这样讲，
这件都是留低下来啦。
他说只要佛寺能够修好，观音圣像不比雨淋，我自己就是裸露赤膊也无所谓。
僧垂泪若舍银及衣布，又非难事。
舍财施济在有钱的人家不是一件难事，
只此一点心如何易得。
而他的真诚心只顾到佛像，没想到自己，这点心是太难得了。
后公园拉老父同游，宿寺中，公梦骑男来借药。
佛寺修好之后，他是功德主，寺院就邀请他去了，他就请父亲一起去宿寺中，晚上就住在寺院里面。公梦迦南来借药，迦南是护法神，护法神在晚上托梦向他道者，
与子当享世禄耳，后子便孙清芳皆登帝作遣官。
这个是一念真诚心修补佛寺感得的善宝，
亦是报在子孙，足见善恶行业是同体的。
家善之立之父为刑房利，有仇无辜喊重辟。
家善是地名，是而家的地方。之立之父为刑房利，有仇无辜喊重辟。这个是一个囚犯，之立的父亲知道他是冤枉的，但是还是被判了重刑。
以哀之，欲求其生。
刑房利
即是支立的父亲，
看到他非常之可怜，想办法去洗脱他的罪。
囚与其妻曰：知公家义，愧无以报，明日言之下乡，予以身示之， 比或很容易，则我可生也。支立的父亲知道这个人是冤枉，而怜悯他，想办法洗脱他的刑罪，这件是好事来的。
不但是救一个人，亦都救了这个人的全家。
这个囚犯就在妻子来探监的时候告诉这个妻子，他说
知公这么好的心意，知道我冤枉，越脱我的罪，我无法子报答他。
他还说，明日炎夏之乡，予以身示之，比或很容易，则我可生也。他判的罪可能是死刑，可能是无期徒刑，是很重的罪来的。支立的父亲知道这件事，有意就替他辩护了，所以囚犯嘱咐他的妻子说，
你去好好侍奉他，如果他可以多帮忙一些，那我就有生存的机会了。
其妻泣而听命，及至妻自出劝走，驱告以夫意，思不听，卒为尽力平反之。囚出狱，夫妻登门叩谢曰，公如此厚德，晚世所希，今无止。囚犯的妻子就将支先生请到自己屋企，妻自出劝走，据告以夫矣，知不清，卒为尽力平反之。这个呢是出于道义，他从事于这个职务呢是他应尽的责任。囚出狱后，夫妻登门叩谢曰，公如此厚德，万世所希，今无子。知公无仔的，家境亦都并不是那么好，因为公家做事真正靠攞薪水不贪污，生活的确是相当清苦的。
吾有弱女，送为姬走妾，此则礼之可通者。
囚犯他说，
你们夫妻结婚这么多年又没有仔，我有个女儿已经成年了，愿意送给你做妾，希望能够给你延绵后代，这这个在礼法上可以讲得通的。
知为避礼而纳之，生立若冠众灰，官至翰林孔目。
支立的父亲就预备了礼物娶他为妾，果然生了个仔，亦就是支立了。若冠众灰，官至翰林孔目。若冠是二十几岁，众灰就是考试高中。以后官做到翰林孔目，孔目是官名，相当于现代的主任秘书。
而翰林院孔目就好像现代中央研究院的主任秘书，地位是相当之高的。
立生高，高生禄，皆共为学博，禄生大伦，生帝。
这些都是救护无辜而感应得到的善报。在这一章里面，了凡先生举了十个积善得善报的例子，有这么多人，可见得不是偶然的。
而且这些人年代距离都很近，其中还有一两个跟了凡先生家族是有关系有来往的。
可见得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决定真实，一次都不是假的。
凡此十条所行不同，同归于善而已。
他们十位所做的事虽然不一样，但是都是善行，都是积善。